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727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修炼期刊，隶属于明慧网，内容全部来自于明慧网，主要服务对象是中国大陆无法正常登录明慧网的法轮功学员。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时事新闻，控告江泽民各界声援，呼唤良知解体迫害，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摘要，大陆综合消息，修炼原地。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控告江泽民各界声援。2015年5月以来，截至目前，已有193,000名法轮功修炼者和家人把控告元勋江泽民的刑事控告状邮寄给中国最高检察院，要求最高检察院向最高法院对江泽民提出公诉，把这个首恶绳之以法。从5月底到10月28日，明慧网已收到总数192,994名共163,524个案例的法轮功学员及家属递交给中国最高检察院法院的诉讼状副本。
黑龙江省大兴安岭66岁的李玉书女士，原阿穆尔林业局教委主任书记，因坚信真善忍法轮大法，被非法劳教一年，非法判刑12年，被迫害至五官变形，生活不能自理。2014年回家后，仍然被阿穆尔林业局迫害，在2015年几个月内又被非法抄家10多次。2015年10月10日，李玉书女士控告迫害元凶江泽民，请求最高检察院向最高法院提起公诉，依法审判江泽民，还法轮功的清白，还公正于天下。
杨小杰，原中国青年报北方办事处职工，2001年9月28日和另外几名法轮功学员一起被绑架，因打手们试图制造所谓大案要案，杨小杰等人遭到惨无人道的酷刑折磨。2002年，杨小杰及其妻子均被非法误判11年重刑。杨小杰被关押到河北省石家庄北郊监狱，后改为河北省第四监狱。2006年1月26日被迫害致死，年仅40岁。在儿子惨死近10年后，年已78岁的杨小杰父亲杨根田和79岁的母亲崔富贵于2015年10月20日对元凶首恶江泽民提起了控告。
四川省阆中丝厂退休工人杨桂华和丈夫陈瑞先1995年开始修炼法轮功，夫妇俩原来的所有疾病都不治而痊愈。在江泽民1999年发起对法轮功的疯狂迫害之后，他们一家先后5次遭到当地公安与社区居委会人员非法侵入查抄与骚扰，多次被非法关押进拘留所、洗脑班。女儿在迫害中无法正常学法练功，致使她旧病复发离世。陈瑞先于2012年被抓进洗脑班关押2个月，回来后致生活不能自理。2015年7月11日，杨桂华、陈瑞先向最高检察院和最高法院寄出控告书，要求追究首恶江泽民的罪行。
河南理工大学教授、国家安全生产专家张子敏，1998年走入了大法修炼， 在法轮功遭受迫害后，长期受到伤害和压迫，被非法关押，于2013年12月17日离世。妻子丁向英曾两次被关看守所，两次被非法劳教，身心遭受残酷的折磨摧残。他于2015年9月4日向最高法院控告迫害元凶江泽民，要求追究公布江泽民的刑事罪责，让世人看清这场迫害。法轮功学员素江不仅是作为受害者讨还公道，也是在匡扶社会正义，维护所有中国人的做好人的权利。江泽民发动和维持的这场群体灭绝性的迫害，给上亿法轮功修炼者和他们的家人带来巨大的苦难。同时，这场对无辜好人的迫害也使中国的法治越发黑暗，使中共的官吏越发贪残，也使中国社会的道德越发沦丧。所有的中国人都是这场迫害的受害者。
11月24日，北爱尔兰法轮功学员在贝尔法斯特市中心的阿瑟广场举行征签活动，揭露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等残酷暴行，呼吁征集签名声援法办迫害元凶江泽民。当天虽然天气恶劣，但是很多过往行人在了解真相后签名支持。安妮退休前在司法部门工作，她说她曾经在难民局工作过，对中共残酷迫害法轮功学员、活摘、贩卖、谋取暴利等恶劣行径都有所了解。他还表示，我今天就是来签名的，我们北爱民众都应该声援法办江泽民。
瑞典部分法轮功学员来到中使馆前和平抗议，打出停止迫害法轮功、法办元凶江泽民等横幅，有的整齐排列演示功法，有的向过往的路人讲述中共迫害法轮功事实真相，并征集签名声援肃江大潮。一位瑞典女士签名后说，我知道在中国能听到关于中国真实的情况不是那么容易的。我去过中国，体验过了中国互联网被封锁，看不到外面的信息。有很多中国人可能还没意识到你们是在告诉他们真相，我支持你们。
台北法轮功学员在车站商圈、忠孝西路、南洋街口商业大楼前的步行广场上，以模拟活摘器官的演示行动剧，揭露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盗卖牟利的邪恶罪行，向行人及中外旅客讲述法轮功真相，并征集签名刑事举报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反人类罪行，声援中国民众发起的肃江大潮。许多人主动找学员签名，并说，我做了良心上应该做的事情。
10月25日，法轮功学员在澳洲悉尼西南部的中央商务和行政中心 CAMSEY 的主街举行真相长城及征签活动，旨在声援中国民众控告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和制止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当地民众赞赏法轮功学员做得好，应该起诉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当地居民辛格先生和朋友路过真相摊位，他和朋友分别签名。辛格先生说，我为法轮功学员遭到这么残酷的迫害而难过，我能做些什么来帮助他们呢？你们应该把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送上法庭，早就应该做了。他一再强调，你们正在做的事很好。
10月17、18日两天，日本中部地区法轮功学员在爱知县首府名古屋市最繁华地段之一的荣举办声援全球肃江的签名活动，告诉人们法轮功的真相，揭露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暴行。
呼唤良知，解体迫害。在习近平10月20日抵达英国为期4天的访问期间，法轮功学员在习近平车队的沿途展示了法轮大法好、法办江泽民等大型横幅标语。英国主流媒体聚焦法轮功要求停止迫害的活动。英国广播公司10月23日报道，今年60岁的法轮功学员刘玉梅说，她在被关押期间遭受30种不同的酷刑折磨。她的妹妹刘玉静于2002年4月被折磨致死。刘玉梅说，我被灌食，被毒打，我的头部和脊椎骨折。她在中国被5次抄家。刘玉梅通过翻译说，她后来逃离迫害，到了芬兰。她表示，她来芬兰是为了告诉人们真相。
英国金融时报10月23日报道， 法轮功学员刘玉梅从芬兰来到英国，她因不放弃修炼，在中国九次被抓捕，遭受折磨。她说，他们把铁环套在我的脖子上，然后把它钉在地上。刘女士带来了起诉中共前头目江泽民诉状的副本，她说必须停止迫害。索尔福德新杂志22日报道，法轮功学员举着横幅要求法办中共前头目江泽民。法轮功学员有的打坐练功，有的派发资料，这些资料上说有超过19万人控告江泽民，指控其非法监禁、酷刑折磨、腐败、滥用权力，有3858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但实际人数可能更多。报道说可以看到中共外交官在抱怨举行的抗议活动，但这里不是天安门广场。
10月21日，英国首相大卫·卡梅隆与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在首相府唐宁街10号会谈。法轮功学员在首相府外打出“法轮大法好，停止迫害法轮功”和“法办江泽民”等横幅，表达心声。当天，警察把法轮功学员引到正对唐宁街10号黑大门的马路对面位置。这个位置，无论谁从哪个方向进出首相府，都可以清晰看到法轮功学员打出的真相条幅。
10月23日中午，法轮功学员来到曼城市政厅近旁进行和平请愿。曼城警察对法轮功学员说，给你们安排一个好地方，这是习近平一定能看到的地方。于是把法轮功学员带到广场右侧靠近市政厅的地方。大概中午12点，紧随几辆开路摩托车，有十几辆车陆续停在曼城市政厅广场上。整个车队面对着法办江泽民这几个大字驶入广场，大约有几十名中共官员和随行人员下车，几乎所有人下车都环顾四周，看到十分醒目的法办江泽民巨型标语，然后陆续进入市政厅。曼切斯特当地电视台的记者采访了曾在中国恶名昭著的马三加劳教所受过中共野蛮迫害的法轮功学员毕女士。当天，曼城市议员凯文·皮尔先生推动和主持了一场讨论中国人权问题的会议。会上，法轮功学员讲述了16年来中共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和他们自己亲身遭受的迫害，以及法办江泽民的诉求。几位曼城议员和欧洲议会议员特里萨·格里芬出席了该会议。
10月24日，澳洲西澳法轮功学员在珀斯市中心开展讲真相活动。同往常一样，不断有人在真相点停下脚步，了解真相并签名支持学员们反迫害。很多人同时在制止活摘器官和举报江泽民两个征签表上签名。了解真相的人们表示，听到中国老百姓起诉江泽民非常高兴。李德尔是一名机械工程师，他前一段时间从澳洲到尼泊尔参与一项救援任务，在尼泊尔与中国边境搭建庇护营。他说，在那里他遇到了几名中国人，他们跟他谈到过中共对向往和平善良的老百姓施以暴行，并杀戮他们。他表示，他们并没有给他讲很多细节，但是那些简单的陈述本身已经足以让他明白在中国发生的迫害是错的，这已经足以让我在这个征签表上签下我的名字。
10月18日，法国法轮功学员来到巴黎埃菲尔铁塔下的人权广场举行讲真相活动。期间，在演示功法讲真相的同时，他们向游人征集签名，谴责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支持起诉迫害元凶江泽民。
10月18日，新西兰奥克兰法轮功学员和以往每个周日一样，来到中国领事馆外和平抗议，谴责中共对法轮功长达16年多的残酷迫害。他们打出写着“法轮大法好，停止迫害法轮功，停止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等横幅。来自中国西南的法轮功学员于先生，自从2002年初来到新西兰之后，13年多过去了，几乎每个周日他都来中领馆外和平抗议。他表示，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一天不停止，他就会一直来中领馆前和平抗议。
10月18日，台湾新北市树林区法轮功学员在树林后车站广场举办弘法活动，现场有法轮大法弘传及正法之路图片展、天国乐团演奏、歌曲演唱、腰鼓队、五套功法演示与交功等，以此讲真相，并征求民众举报迫害元凶前中共头目江泽民， 此次活动共征集到1000多位民众参与联署。树林区长林月长表示，今天看到法轮大法再度来到这里，非常的高兴。大法是树林的伙伴，非常谢谢你们。我觉得大法非常的好，真善忍的理念是普世的价值，应该把它推广出去。
下面是本周收到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辽宁沈阳市73岁的法轮功学员董慧娣女士被绑架网判非法关押3年多，2015年9月27日被释放回家时已奄奄一息，精神恍惚，一时明白一时糊涂，于10月19日晚含冤离世。董慧娣在辽宁省女子监狱拒绝所谓转化，被迫害严重，监狱方面一直没让他儿子和老伴探视。2015年8月初，监狱突然通知他全家都去了，在监狱医院见到董慧娣。当时董慧娣脚上戴着固定环，手戴着手铐，监狱方面跟家属要了3000元钱，说是给董慧娣看病。
黑龙江大庆市林甸县素江的法轮功学员10月22日被林甸县公安局治安大队集体行动绑架，有的在单位被绑架走，有的在家被绑架走，有的在回家路上被绑架走。当天下午就绑架11名法轮功学员，随后又去抄家。被绑架的法轮功学员有陆朝波女、王坤女、王凤臣男、艾教杰男。以上四位是林甸一中四名教师，薛立威、郑耀平林甸二中教师，王刚男、王玉茹女、王玉梅女、江宏杰男。据悉，大庆地区至少有50多名法轮功学员近日被绑架，非法关押在各地拘留所。
山东省济宁市梁山县十几位实名控告江泽民的法轮功学员，自2015年10月16日后被公安局有预谋的绑架，范围遍及各个乡镇。张超英、钱秀云10月20日被劫持往济宁看守所，钱秀云丈夫韩春华被非法关押在梁山看守所。近几个月来，山东省淄博市淄川区就有近百名法轮功学员因素江被绑架或骚扰。
近日获悉，四川遂宁市彭溪县法轮功学员杨中英女士遭迫害，已经于2014年7月20日含冤离世，年仅51岁。直到离世前10多天，还有中共村干部去找杨中英，说是省上督办的，如果不写保证，县上就要来人。杨中英的父母也修炼法轮功，都被多次绑架关押迫害，他母亲前两年含冤离世。
下面请听一组来自世界各地海外学员正视大法讲真相摘要。10月17日，在澳洲悉尼北部伊斯特伍德的最大庆典活动青苹果节上，法轮功团体的法轮大法好花车获得一等奖，被主办方莱德士评为最佳花车。
位于印尼廖群岛省巴旦岛彭公区的阿尔扎巴大专院校的200多名师生分别在9月12日和10月17日集体学练了法轮功的5套功法，感受到强大能量。校长赞扬法轮功学员的不辞劳苦带给他们福音，他表示深受感动，并向他们致以敬意。集体练功完之后，法轮功学员跟他们讲述中共对中国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学生、老师、员工们纷纷签名刑事举报，将迫害元凶江泽民绳之以法。
10月23日至25日，英国法轮功学员在位于北伦敦的亚历山大宫参加了伦敦身心灵体验博览会，向出席这一盛会的数万人介绍法轮功，展示法轮大法的美好。3天下来，又有很多英国人感受到法轮大法的殊胜和美好。有些人一走进法轮功学员就说，我知道迫害，或者说我知道法轮功。其中有人表示是在最近有关习近平访英的媒体报道中第一次听说了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法轮功学员马上进一步告诉他们，法轮功是提高改善人们身心健康的高德大法，而且学练法轮功是免费的。听到之后，总有人马上高兴地表示要学。
韩国首尔天梯书店 9月23日至10月1日举办了首期法轮大法汉语九天班，参加者中有新学员也有老学员，分布在各个年龄层，听课的每个人对修炼的认识都有了新的提升，对法理有了更深的理解，同时感受到获得正念正行的力量。
10月24、25日，台湾高雄大港山地区在寿天宫举办一年一度的妈祖文化节罗艺嘉年华系列活动，主办单位特别邀请庄严祥和的法轮功天国乐团当前导引领，成为这次活动的聚焦点。法轮功学员的队伍中间是活泼亲切的腰鼓队、美丽的法轮大法旗帜队和优美祥和的练功队伍。两天的活动中还设有法轮大法好展位，给社区带来祥和、健康与希望。高雄市长陈菊参加了这次活动，并特别感谢法轮功天国乐团对地方大型活动的支持，也有不少民众当场想学练法轮功。
德国西部城市多特蒙德市的鲁尔日报在2015年9月27日周日电子版上就法轮功练功点进行了报道，文章题为《多特蒙德市花园的打坐，法轮功学员有规律的在一起练功》。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消息。那是多好的人啊，就给抓走了。这话是辽宁省葫芦岛市绥中县前卫镇一位农民大爷说的，他说的多好的人就是他的乡亲吴宝林。吴宝林在前卫镇很有名，不光是因为他对乡里乡亲的事非常热心，还因为他开的五七种子化肥商店八年来诚信经营，口碑极好。吴宝林原是前卫派出所的一名警察，修炼法轮大法，在1997年7月中共江泽民团伙迫害法轮功后被开除公职，曾多次被骚扰迫害。吴宝林两口子最让乡亲们佩服的是他们的孝顺。吴宝林兄弟姐妹九人，小脑萎缩的母亲今年92岁，还有一个91岁的父亲。吴宝林夫妇独自伺候二老已经8年，期间任何兄弟姐妹给钱他们都不要。夫妻俩对大小便失禁的老母亲尤其耐心，老母亲虽然小脑萎缩生活不能自理，但脑子清醒，经常说我这样让你伺候我，我都有罪呀。他知道法轮大法是修佛的，每次老太太这么说时，他俩都会安慰他。老太太经常把大便弄到床上哪儿都是，有时自己不好意思就说这样活着就是拖累孩子啊。这时吴宝林的妻子就会说，妈没事儿，我20分钟就洗干净了，再喷点香水就香了。这样的好人前几天却被关押了。2015年10月15日下午，吴宝林正在自家的玉米地里收玉米，前卫派出所两名警察到地里说让吴宝林到派出所去一趟，把人带走了。之后绥中公安局和前卫镇派出所10个便衣警察到吴宝林的家里抄家。10月19日吴宝林又被转到绥中看守所。现在正是秋收时节，这个节骨眼上还要把人关上15天，一地的庄稼，一年的收成怎么办啊？两位90多岁的老人本来就卧床不起，哪经得住这种打击呀？连去抄家的警察看到两个卧床的老人都是吴宝林夫妇自己照顾，都说我就看不了这样的场面。这位警察说的话大概表达了每个善良人都会忍不住这样想这样说的话吧。
青岛市法官王强肆意违法，受害人律师控告。山东青岛市李沧区法院法官王强肆意违法，剥夺受害妇女侯宝琴辩护权，刁难她的辩护律师，被控告。9月22日对侯宝琴第三次非法开庭，辩护律师9点40时到达看守所法庭，10点准时进入法庭的大门。王强派何一庭另外一法官问律师是否能不带电脑，律师拒绝，就没让律师进入法庭给侯宝琴辩护。不到5分钟，王强和检察官陈杰平就走完了过场。王强法锤落下后径直让公诉人宣读起诉书，违法省掉了多项法律程序。最后王强问侯宝琴有什么要说的，侯宝琴说自己无罪， 然后刚想为自己辩护，被王强以与本案无关的理由粗暴打断。对于王强的肆意违法犯罪，律师已经向李沧区法院纪检监察室和李沧区检察院控申科，控告王强滥用职权，要求调查核实并履行法律监督。
被非法绑架的法轮功学员回家的消息。天津滨海新区塘沽冯姓、邱姓两名老年法轮功学员在向民众发放真相材料时被恶人举报，被胡家园街派出所警察绑架，当晚回家。山西晋中榆次法轮功学员郭素清、胡改花、康丽红、王风琴还有一名女教师因溯江被非法拘留五天，现已回家。吉林省吉林蛟河市因溯江被非法抓捕的法轮功学员崔松、骆春燕、江开英被非法拘留十天，现已到期回到家中。黑龙江哈尔滨10月19日被绑架的吴永芝、怀向芳被非法关押七天后于10月23日回家。山东海阳市10月22日被绑架的法轮功学员孙淑燕第二天平安回家。江苏连云港市9月15日被非法关押的连云区法轮功学员熊成霞、江敏、李树红、马宝玲目前都已回家。吉林省农安县哈拉海镇法轮功学员范玉翠被非法关押三天后回家。
溯江案签收情况统计。据明慧网部分统计，到2015年10月27日为止，明慧网收到的总数为193085人诉讼状副本中，已有126038人的诉讼状得到最高检察院、最高法院签收或邮局妥投回复，平均签收率为 65.3%。
提醒，秦皇岛市区有一个有正念的常人告诉我们，他经常看真相资料，但是光盘经常卡，放不出来，很着急，所以提醒我们说，你们买光盘一定要最好的。
严正声明，本周558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世人觉醒，本周384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溯江带来的变化。安徽大法弟子来稿，从5月份开始的溯江带来的巨大变化可以说是超乎想象的。溯江之后，很多修炼人提高得很快，真的成熟起来了。自今年5月份溯江以来，已有19万法轮大法修炼者及其家属参与了实名起诉。参与之初，他们是为了除恶，讲真相救人，但在溯江的过程中，这些修炼人从胆胆突突到坦然面对，怕心一点点去掉，慈悲心，对他人生命真正负责的心一点点加强，这些体会只有真正去做了以后才能感受到，因为这些非常美好殊胜的变化是真实存在的。从明慧网的交流文章看到，溯江给公检法人员带来的震撼与改变已经非常明显，他们不再像以前那样简单粗暴的处理，我们看到他们的礼貌节制，相信他们的内心有更多的觉醒。公检法人员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自99年被江泽民邪恶集团挟持以来，很多人被迫无奈地参与迫害，他们自身都成了最大受害者而不自知。如果没有大法弟子用实名起诉江泽民这种方式，公检法人员真的很少有机会冷静下来思考法轮功到底是什么，这些修炼人怎么有这么大的胆子，我们到底应该怎样去对待。他们在一点点的改变，用复苏的人性处理对待大法弟子，我们应该引导他们克服恐惧，走出黑暗，去追寻属于他们作为人的良知与他们的职业所追寻的公正。溯江所涉及的不仅是作为控告者的大法弟子和他们的家属，过程中还涉及了公检法人员、众多的打字人员、邮递人员、收发人员等等，通过实名溯江启发他们觉醒与思考。大法弟子的大善大勇、无私无畏给他们树立了典范，也给了他们勇气去争取作为人的尊严与权利。溯江之初，人们谈起来不解、疑义、担心、害怕，五个月过去了，这一切一切的变化就如同一个神话，这是法轮大法的无量慈悲，也是天象到了这一步。
面对面讲真相，趣味小故事。 大陆来稿。几年来，我们几人常年到街上面对面讲真相，有很多体会，世人越来越觉醒，也有很多趣味小故事，现摘录几则。一位90多岁的老人给他做三退时，他说：“我是老党员，我退出共产党，我儿子在公安部上班，江泽民往死里整你们，我们都知道。你们师父是好人，你们师父啥时候回国，一定替我向你们师父问好，替我问候你们师父。”一位60多岁的人，我给他讲共产党迫害法轮功，触犯天法，他马上说：“共产党一点好地方也没有，共产党快嘎崩了吧，我恨死共产党了。妹子，你快上我家住两天，我三天三夜也说不完共产党干的那些坏事。”一次问一位男士：“兄弟，你三退了吗？”他说：“我三退了，我跟定李洪志了，法轮功就是好，我跟定李洪志了，共产党算什么，贪污腐败，不学好，不干正事。”到一小区遇到几个人正在打捞水草，有的说法轮功就是好，不让人贪污，让人做好人，人家哪地方不好呀，打击人家，共产党哪有一个官不贪的，给老百姓的血都吸干了，除了贪污腐败就是搞女人，没一点好地方。我给一个修自行车的人一个护身符，他说：“大姐，我装着法轮功的护身符，心里可踏实了，法轮功就是好，修真善忍的都是好人，你看这些落马的高官都是迫害法轮功的积极人物，早就该整他们。”
一生一世路漫漫，谁人不想福寿全，心中牢记真善忍，幸福常伴善良人。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明慧广播电台。
人心与因果，下面请听几则近期遭恶报事例。广东江门市委政法委书记聂党权遭报应。据2015年10月20日消息，广东省江门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聂党权涉嫌严重违纪被调查。聂党权落马是其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恶行遭了恶报。聂党权2015年8月才任江门市人大常委副主任，此前长期当政法委书记，积极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聂党权利用政法委网上监督平台污蔑法轮功，并诱骗民众对法轮功学员举报，声称奖励1500元至2000元。聂党权于1999年至2003年4月当恩平市委书记时，对法轮功学员严重迫害。恩平市几乎所有法轮功学员被非法扣留和关押在看守所、戒毒所数次。
湖北省司法厅副厅长鲁志红任职三天即遭恶报。据悉，湖北省司法厅副厅长鲁志红因涉嫌严重违纪，于9月9日晚间被带走调查，任职才三天。1999年9月，鲁志红曾任湖北省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湖北省委政法委委员，专职迫害法轮功。2002年10月，鲁志红任湖北省委政法委副书记，2013年4月任湖北省高级法院党组副书记、常务副院长。仅2014年一年，湖北省就诬判了32名修炼真善忍做好人的法轮功学员入狱。知情人表示，鲁志红被调查，表面上是因为贪污腐败，根本原因是其16年来追随江泽民迫害法轮功，这是他遭报的开始。
吉林监狱长贾炳新、王坤遭恶报，锒铛入狱。吉林省女子监狱原监狱长贾炳新、吉林省监狱原监狱长王坤因贪污落马被判刑，在长春北郊监狱服刑。两人都曾积极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现在都遭报应了。据悉，王坤被判无期徒刑，待进一步核实。贾炳新2011年3月被判刑13年。吉林省监狱系统紧随江氏集团行恶，残酷迫害、血腥虐杀法轮功学员，直接充当刽子手和马前卒。
不用农药的丰收田，大陆来稿。李桂林学了法轮功，种田都不要杀虫，在安仁就算李桂林，法轮功啊可真行。这是湖南郴州安仁县口耳相传的一首现代顺口溜，故事的主人公名叫李桂林， 现年59岁，郴州安仁县竹山乡松岗村王姑祖村民。他在安仁可谓是大名鼎鼎的人。当你走到他家稻田的田埂时，看到那黄澄澄、沉甸甸的谷子，谁都无法相信这些稻田是没有杀过虫的。现在很多农产品都毒素超标，要想产粮都是大剂量用农药才能抵制虫害的。可是李桂林种田至少7-8年没有用过任何农药了，他家的谷子那可真正是原生态的绿色产品啊。我做了一辈子的田，从没碰到这样的奇事。一位叫社保的老人说，我家的田和他家隔壁，今年上半年我田里的稻飞虱用手都抓得起，已经杀虫4次了，可是李桂林家却没喷过1次农药。我们两家的秧苗都是一块田里长出来的，两家田的禾苗都是挨在一起的，可是我田里的虫子一个都不爬到他田里去。老人感慨道，他李桂林学了法轮功可真神啊，从不杀虫，禾苗长势却非常好，谷子纯黄。有一年，有位村民与李桂林的丈夫打趣，你家李桂林学法轮功是不要杀虫，你也不杀虫的话，当心没谷子吃喽。她丈夫一听也有道理，就走到商店买了2瓶农药，可是一出商店门，农药瓶被撞，掉到地上，药水洒了一地。她的丈夫感慨地说，看样子真的不要杀虫了。
40多年前钻进耳朵里的道理出来了，四川来稿。我的姐夫是重庆市渝北区某镇的村民，今年82岁了。197年打谷子时，一粒稻粒钻进他的耳朵里去了，他觉得很不舒服，就到医院去请医生给拿出来，可钻进去太深了，医生没办法拿出来，多次到医院去看都没结果，时间一久也就习惯了，不再理会他了。现在人老了，清闲下来，又觉得那颗谷粒在耳朵里不舒服了，不但痛，还让他的听力受到影响，耳朵整天嗡嗡的叫。2014年3月份，他又到医院去检查，医生给他拍片子看，说还是那粒稻粒在作怪。医生说只有动手术才能取出来。姐夫说，我80几岁了，动什么手术啊，算了，回家去了。过了不到10天的一个清晨，老两口还没有起床，姐夫感觉耳朵里有点痒，就用手拍了一下耳朵，那颗稻粒掉出来了。他马上把睡在旁边的姐姐叫醒，快看，我耳朵里的稻谷出来了。姐姐不信，说你说梦话吧，钻进去40几年了，那些医生都没办法拿出来，今天怎么他就无缘无故的自己出来了。姐夫把谷子拿给姐姐看，怪了，硬是真的呢，谷粒都变黑了，剥开一看，里面的米都变成暗黄色了。姐夫说，这是法轮大法给我拿出来的。姐夫对我姐姐说，你妹他们告诉我，让我经常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说大法可以为我解难，这些天我照做了，嘿，还真灵，折腾我40多年的道力，医生没办法，念大法好，他就神不知鬼不觉的自己出来了，这法轮功真不一般，我得感谢法轮大法，感谢李洪志师傅。如果今后有人说法轮功的坏话，我都不干，我都要跟他们说道说道。姐夫还对姐姐和子女们说，你们也天天念法轮大法好吧，这个硬是好啊。现在他的耳朵比以前听力好多了，再也听不到嗡嗡叫了。在这之前，我姐夫就相信法轮大法是好的，每年的大法台历和神运光盘他不但自己看，还拿些发给他的老年朋友们，大法弟子发的真相资料他都很高兴地收下，自己看了还要传给别人看，这不就是他善待大法，念法轮大法好得的福报吗？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首先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题目是沟通与劝退。写这篇文章主要是想为何三退数量上不去的问题与同修交流。 从我自己接触到的或了解到的情况看，大法弟子讲真相还是很努力的。真相币与真相语音电话项目几乎是人人参与，每人拥有几台至十几台至几十台不等的真相电话，有许多同修在发彩信，还有不少同修在高效率的发短信，可以说是做到了真相遍地的程度。那为什么三退人数上不去呢？我认为是没有打开世人心结的缘故。从师父讲法中我悟到，我们拨打真相语音电话也好，发彩信也好，发短信也好，只是让世人知道了三退，但并没有让世人明白为什么要三退。因此我认为这些只能为当面劝退起铺垫作用。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心结，这需要我们在面对面讲真相时给对方解开。我自己一直参与真相电话、彩信、短信项目，长期坚持近20台语音电话同时拨打，但我发现退出的人数与拨打的电话数量相比是很少的，大约需要拨通120个左右的电话才能有一个人退出。师父在经文2015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说，人呐，是有交流的，人类社会几千年这个正统文化、神传文化，人的状态都离不开人群的交流。我感觉在面对面的交流中能消除人与人之间的隔阂，能解开人的困惑，从而引导对方退出。先举一个例子说明，2012年我在国外认识了一位华人女士，这位女士在常人中可以说是个精英，她在当地一个大型房地产公司连续十几年销售业务第一。当时正值神韵艺术团到该地巡演，我推荐她去看演出。她说她很早就听说过神韵演出水平很高，但听说是法轮功的就没打算去看。我看出她对法轮功有很深的误解，和她交往几天后她对我印象很好，这时我告诉她我是修炼法轮功的，并就她的疑惑有针对性地给她讲了真相，又详细介绍了神韵艺术团和其中的部分节目内容。她表态一定去看神韵，后来她和家人都去看了神韵，还告诉我神韵演出特别好。今年十月她回国探亲，探亲结束后她要经过我住的城市转机，然后乘坐国际航班返回。我想着要帮她做三退，虽然她在机场停留的时间不长，我还是赶到机场并在机场内请她吃饭。给她劝退时并不顺利，但我静心地听她讲述，明白了她的心结所在。她认为自己很优秀善良，大学一年级就入了党，她入党的目的是为了好好激励自己做得更好，她就把自己当成共产党的一部分，说共产党不好就等于说他也不好。我针对他的心结讲真相，很快他就明白了，答应退出。这时我在和他的另外三个同伴讲，他说都退出吧，他是真心为我们好。就这样他的三个同伴也一起做了三退。从明慧报道的情况看，面对面讲真相以及电话人工讲真相的方式，由于和对方直接沟通，便于了解并解开对方的心结，劝退率都比较高，每人一天能劝退几人至几十人不等，远远高出语音电话的劝退率，是比较有效的劝退方式。但我发现大部分同修都不愿意参与，并且做了各种努力来极力避开这种直接交流的讲真相方式。打语音电话每月总会有些三退名单，许多同修因此过得心安理得。我想如果大部分同修能够进行面对面讲真相的话，在我们现在已经做到的遍地真相的铺垫下，应该会有更多的世人得救。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执着和外求的心应该修尽。有些学员外求的心特别强，自己还没有意识到，这很危险。比如99年，很多人认为协党那个总理不错，希望他能对大法如何如何。2002年后，胡温上台，有不少人对胡温颇有好感。现在习近平掌权，一番反腐、废除劳教等举措之后， 相当一部分大法弟子不是自己努力内修多救人，而是心情起伏，把希望寄托在社会的变化、政权的举动，这不又是在外求吗？外求害人害己，耽误大事，教训已经太多了。目前迫害大法弟子的劳教制度被废除，但对大法弟子的判刑却明显增加。据明慧网统计，迫害案例依然很多，范围也是遍及全中国。针对法轮功，中共在海外的特务活动也没有停止，这说明中共的破机器还在运作。不管习近平如何，能做到什么程度，这不是我们大法弟子应该执着的。即便你是政府要员，也只是顺天意做自己该做的工作，什么都不要执着。中共必遭覆灭，这是他迫害法轮功，因而恶贯满盈所造成的，是天定，不是我们应该执着的。执着什么都会造成事与愿违，造成干扰。作为大法弟子，应该身在世间，心在方外，社会的形势也是天定的，不是执着来的。我们就是要坚定地修好自己，心中就有师父，就有大法，抓紧所剩无几的时间助师救人。个人认识不妥之处，请同修指正。
下面请听内蒙古大法弟子的文章，执着追求天目造成的损失。在网上的交流文章中，经常看到开天目的同修说出另外空间的景象，这些交流也确实起到了一些正面的作用，但是如果执着天目，就可能造成负面的影响甚至是损失。我们从法中悟到，开天目的同修只能看到他所在层次以下的景象，以上的就看不到了。如果大面积的宣扬天目看到的东西，可能就会引起同修们，包括开天目同修本人的强大执着，往往还会造成开天目同修自心生魔。而这种强大的执着和自心生魔，给正法造成的损失真是无法弥补的。下面就执着和追求天目的现象与大家交流，希望同修们引以为戒，以法为师，分清自心生魔还是开天目，更好地做好三件事。一、学人不学法向外求。有开天目的同修见到同修就说自己是开着修的，而且还有宿命通功能，能知道你的过去，能知道你现在在想什么，有什么执着心等。有些同修们觉得说得很对，于是就对开天目的同修很佩服。人一多，就是有的开天目的同修起了执着心了，生出了欢喜心，这其实已经是走火入魔，也听不得不同的意见了。这也使其他一些同修学人不学法向外求了，尤其是周围学法不深或想走捷径的同修，很容易被带动，对开天目的同修的各种说法言听计从，而不是以法为师，真实向内找，真正的去实修。二、更改发正念要领。一些同修执着于小能小术，对开天目的同修崇拜追捧，例如有开天目的同修说自己发正念效果好，于是谁都愿意与该同修一起发正念，长时间发正念。过后大家也认同开天目的同修，于是该同修就起了执着心，把发正念的要领改了，加了很多东西，还大量印发，让同修按其说的发正念，还说谁帮其传播谁就长功。这其实乱法已经开始了。一旦开天目的同修起了执着心，就会对不配合的同修非常排斥，还会在背后说不配合的同修 有什么什么心等等，在同修内部造成混乱和矛盾。三、为同修打分。有的开天目的同修用自己所在层次看到的东西向同修们说谁得多少分了，谁层次多高了等等，还说本地没有几个及格的，有的同修名字已经是红字了，意思就是该同修圆满不圆满都不一定了，使这些同修很灰心，给这些同修造成了严重的干扰。还有的开天目的同修说正法具体在某年某月某日结束，当到那天没结束时就说不是公历日期是农历的，还真有同修相信。这种自心生魔的问题会在各地造成负面影响，无形中在同修之间造成了很多间隔，不能形成整体，大大的削弱了救度众生的力度。以上说开天目同修的自心生魔所带来的巨大损失，可造成这种损失的原因主要还是本地同修法理不清，给其市场了。为什么会被带动？主要有三个原因。一、一个是学人不学法，二是执着小能小术，三是被该同修表面迷惑。开天目同修总是说师父让其做的，天目看到师父来了，师父说的等等，从这一点也着实迷惑了一部分同修。四是修炼想走捷径，开天目同修能帮助清理空间场，觉得清理之后就好了，而不是用法来归正自身的不正确，不愿吃苦。写出此文意在提醒同修遇事向内找，不给乱法的市场，同时也提醒同修包括开天目的同修要扎扎实实地实修自己，只有学法同化法才能修好，其他什么都没用。任何向外找向外求都是修炼的阻碍，放下自我，做好三件事，一切用法归正，才是师父所要的。层次所限，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天天都快乐，人总想过好日子，希望幸福快乐。对常人来说，好日子是什么呢？高兴的事儿、快乐的事儿越多，人就越快乐、幸福。苦难越多，就越痛苦难受，所以就追求得到名利情中想要的，因为在人生经验中就是这样实实在在体现的。修炼人从常人中走出来，这些常人的观念深深影响着修炼人，虽然一直在去除对名利情的执着，也体会到了放下执着后的轻松快乐，但内心深处却有着对那种常人的好日子的向往追求。比如稍微有点常人眼中的好的趋势、好的兆头，就不由自主地想入非非，很快受到打击，有悲观失望、情绪低落甚至消沉。反复很多次后，我意识到这不是在向外求吗？求满足人的名利情的高兴事儿、快乐事儿。于是我产生了一个问题，没有常人所求的高兴事儿、快乐事儿，修炼人会快乐幸福吗？我想到了自己的一个很特殊的经历。那是2003年左右冬季的一个晚上11点，我有一次一个人走在清冷的街道上，寂寞、生活白开水般的无趣、邪恶压力下的恐惧、对未来的迷茫包裹着我。突然内心有一种感觉，很舒服，很难描述，那好像是生机、希望。黑夜路途中看见光明混合的感觉，时间还比较长，很美妙，超过我经历的任何高兴时的体会。是什么呢？后来确定了，这就是春天的感觉。怎么产生的？我认为这应该是法中产生的一种状态。那么这个问题再引申一下，面对苦难，法中会产生出幸福快乐的状态吗？弥勒日巴佛在修炼中痛苦地想过自杀， 却在修炼后期描述时说出幸福的修炼之旅。为什么后期他说自己必然成佛，都能幸福地面对苦难了，不就是修行路上什么障碍都没有了，越来越精进，一修到底了。如果真信法，真的把苦难当作好事，那生活中不都是好事了吗？幸福快乐就自然来。最近我就是这样要求自己的，精进了很多，乐观积极向上了很多。时常想啊，明天又是个快乐日子。还曾一度后悔，那几年最难过的时候怎么没认识到呢？整天愁眉苦脸的，机会还错过了不少。那现在就抓紧吧，真信法，天天都快乐。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期待离开自身修炼环境是必须修去的漏。学习了师父10月16日在洛杉矶的讲法后，我深切地感到修炼的严肃。在讲法中，师父多次提到圆满，从中能体会到师父为大法弟子不精进的修炼状态感到焦急。之前我认为自己是从99年720闯过来的老弟子，能跟上师尊正法的进程就足矣了，不用担心最后能不能圆满。尚存的许多小执着，在开工圆满的那一刻，师父都会帮我处理掉，使自己达到圆满境界的标准。因此修了这么多年，自己还有许多执着没去掉，有时即使意识到了，也没从法上悟一悟怎么修去它，反而认为没干扰做三件事而听之任之。师父在2015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提到，修炼呢，什么叫无漏啊？没有小事，任何一个心，任何一种执着，都会造成你进步提高的困难。转眼修炼就20年了，我现在才意识到，我是一个依赖心特别强的人，大关小关，大事小事，遇到事情就去请求师父点化加持，而不是自己主动在法上悟。虽然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我只要认真学法都会得到师父的点化，却没做到师父要求的那样，时时地警醒自己，主动修自己。修炼至今，努力跟着正法的进程走，只是正法弘誓中的一个机械零件，缺乏主动性，对救人没有紧迫感，少有发自内心的为世人的未来担心，不时又离开这里换个环境的念头。我感到很惭愧，感到对不起师尊的慈悲救度，在对宇宙大法的信仰里掺杂了太多的私与有求。在整个大陆看似遥遥无期的恐怖高压迫害中，我多次产生过对正法结束时间的执着。在邪恶疯狂迫害的最初几年，自己几乎一天24小时正念不停，精神压力很大。在因为自身修炼中的漏而招来的关于难过不去时，在邪恶利用世人对师父及大法弟子文革式的攻击、诽谤、监控中，在面对同修们被绑架、酷刑、冤狱时，在一次次因邪恶因素迫使的资料点的紧急转移中，在师尊的加持和点化下，虽然我坚信正法必成，闯过了这些关和难，但看到被邪恶操控的恶人横行时，心里也时常涌起怨恨，还期望有一天能逃离这个邪恶密布的环境喘口气。虽然经历多次可能离开本地却最终未能成行的心理波动之后，师父点化我，这是我签约要兑现誓约的地方，但我仍然期盼有一天能离开这里。特别是每当听到同修远渡重洋亲睹师尊慈言，亲耳聆听师尊讲法的消息时，那个执着强烈到一刻不停地折磨我，心里想的、嘴里说的、脑海里盘算的都是他，每次都要通过大量的学法才能消停下来。近几年在学习师尊在海外各地法会的讲法中，常常看到大陆出去的同修因长期生活在邪党变异社会中产生的变异言行，对海外同修正实法的活动造成了很大的干扰。我认识到自己不能为了逃避而去干扰海外同修的修炼与正法环境，既然我签的约在这里，就在这里坚守吧。但这个强大的执着成了我修炼中的漏，我却没意识到。师尊在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讲过，佛神他可以为众生、为宇宙的利益放弃他的生命， 什么都可以放弃，而且坦然不动的。我认识到了自己在这一点上存在问题。随着学习师尊在2015年美国西部法会中的讲法，使我惊觉到这个自99年720恶党迫害大法以来形成的离开邪恶迫害环境的想法，也是必须要去掉的执着。我明白了自己想逃离的想法是我修炼中的大漏，是我对宇宙大法的信仰不够坚定，换个说法就是有杂质不干净，对师尊的慈悲呵护看成是理所当然，没有严肃对待修炼，因而没能修出应有的慈悲。在做三件事时，只是从法理上明白对整个进程有什么好处，没有替身处危难关头的众生着想，而感不到时间的紧迫，自私的期望有机会换个环境，这是对自己的誓约不严肃，有企图违约的不好念头。这种只想求得大法与师尊的庇护，在需要我履约时却想着好处，这种自私是配不上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的称号的。重新记起师尊在导航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的话，我跟你们讲过一句话，我说什么是佛，如来是踏着真理如意而来的这么一个世人的称呼，而真正的佛他是宇宙的保卫者，他将为宇宙中的一切正的因素负责。师尊呐，我也要做到，我也能做到，请师尊加持，叩谢师尊。
各位听众，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